来，我们一起祷告。上帝，我们欢迎你到我们这边来，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欢迎你进来。我们要更多的认识你，了解你。如果没有你，我们今天聚会也没有意思。你说一句话，那句话会改变我们的一生。不知道你今天早上要在我们心里做什么工作，但我们都要接受，要改变我们，要鼓励我们。不管是什么，我们就要你，我们要跟你在一起。感谢你耶稣为我们而死，拯救了我们。这个时间我们给你，是奉靠你的名耶稣祷告，阿们。今天早上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你们分享，是以前，之前上帝也分享给我听的一些。我希望今天早上会鼓励你，也帮助你更多的了解你的父亲是谁。所以你从这边开始，我就你认识你的父亲吗？这个我觉得是跟路加福音十五章。路加福音十五章的那个比喻，有贴近的关系。开始之前，我就想跟你们讨论一个我的大纲。然后大纲里面是第一，要跟你们分享他这个比那个十五章的背景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大儿子到底是谁，还有小儿子是谁。然后悔改的定义，最后是父亲。来，我们从那个背景开始。其实路加福音是十五章，它是怎么开始呢？是那个法利赛人和文士都在抱怨耶稣，抱怨什么呢？好多人都去听耶稣的话，他的讲课，然后。他们应该有一点嫉妒，但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们抱怨他。他们都觉得他这个老师不够圣洁，好多罪人去他那边。这个他们有一点受不了。支配着拿事的场景是两个群体，第一个是宗臣的人，第二个是叛逆的人。然后呢，这个去听耶稣，好像都是差不多叛逆的人。耶稣最有可能在他们，最有可能被看作是一个更加关心、受欢迎程度的老师，一个不太在意罪的人，也是一个不假思索谁跟他交往的人。你应该知道，他在前面说，他说好多有罪的人去他那边，然后他说也包括税吏。你有没有发现，他把税吏放在另外一个范畴，不是罪人的范畴？他觉得税吏是更恶劣，比罪人更有罪。他们到底是谁啊？有可能你们已经知道了，但是我要想跟你讲，这个其实是跟罗马政府有关系。罗马政府当时。是控制整个以色列，然后他们在那边有一个要求，要求所有的犹太人就必须交税。但是他们找谁来这个纳税呢？ 那就是税吏，其实是犹太人，他找了犹太人去跟犹太人拿税，然后呢，所以犹太人就觉得这些犹太人是叛徒，因为他不仅仅是会拿罗马政府要求的税，他也会再加一点，然后这样他可以挣钱，不是挣一点钱，他挣了很多钱。如果你要更多的了解，因为我觉得在历史上，我平常用一个例子是帮助大家理解这个，特别是在中国，我说你们应该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略中国，然后呢，他在那边的时候，有一些中国人是帮助日本人打败中国人，这样的人。他觉得你就是个叛徒，啊，鄙视这个人，你怎么可能会卖我们？税吏在犹太人的眼中也一样，受不了这个人。但是耶稣呢，还是欢迎他们。其实从这时候，耶稣已经知道法利赛人和问世对他有什么看法，所以他开始跟他们讲三个比喻，三个比喻的系列。前两个是为了强调丢失的人在主人眼中的价值，最后是浪子的比喻。我觉得他想强调，你法利赛人和问世，你不懂这些人的价值，在主人眼中的价值。但是最后一个烂子的比喻，它加上其他方面，然后我希望今天早上我们可以仔细看这个，然后了解一下耶稣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我看了这个比喻，我觉得他给大家讲烂子的比喻的目的是给法利赛人和文士听，但是主要推动者是谁？比喻的主要推动者是谁？我觉得是父亲。那我们看大儿子，从大儿子看，大儿子他觉得自己的权利被剥夺了。有没有发现，他听到他弟弟回来了，然后他爸爸给他杀了飞牛，办一个派对，他觉得过分了，他非常生气，他不愿意进去，他在外面等。然后他爸爸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他立刻就去外面劝他儿子。儿子跟他爸说什么呢？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老大他代表谁？大儿子是代表谁？法利赛人。他说：“这几年我为你服侍，我从来没有违背你的一个命。”从这边我们可以推测什么？他是跟他弟弟做对比，对吗？他是觉得自己被就是他觉得自己被人亏欠的另外一种说法。我那么努力，我满足你所有要求，你应该给我什么什么什么？这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这是一个雇主和员工的关系，这不是家庭的关系。他有一个单子，然后那个单子有好几个项目，哦，我满足了这个项目，我满足了这个项目，我满足了这个项目，所以我有义，我有公义。 我必他好。我告诉你，他完全不了解现实。为什么呢？他跟他父亲说，你从来没有给我山羊羔可以跟朋友一起庆祝快乐。哇，他完全不了解，其实所有的都是他的，这不是我要给你，你已经这个羊就是你的，那肥牛也是你的，房子是你的，田是你的，你是我儿子，我们是一家人。这种心态没有归属感。儿子喜欢跟别人对比，圣经说你做对比是不聪明，你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都是假装了。你跟一个人对比，你可能只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你觉得你比他好，或者你比他差，就这两个。但是你又是用什么样的要求，用什么样的标准跟这个人对比？你觉得完美的担子有多长？法利赛人做了什么错呢？他用完美的担子周旋了一些项目，我喜欢这个项目，这个项目，这个项目，这样，那好，他用这个框架来判断别人。不够神洁，因为蹦蹦蹦蹦蹦。大儿子也是这样。他不认识他爸爸，没有归属感。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是等他爸爸告诉他应该做什么才做什么。他不是什么样的人，他不是那样的看牛喷，哎呀，母兔好老啊，快坏了，哎爸，我今天我看到牛喷，我觉得快坏了吧，要不我们就给他拆迁吧，然后我们再建两栋楼，一个是牛喷，另外一个是仓库，你是怎么觉得？这个是家庭的思想。不会等爸爸说，儿子，牛棚快坏了，你再建给我一个。那我问你们，你祷告的时候更倾向于哪一个？哪一个思想？有归属感吗？还是等爸爸跟你说什么？你有没有意识到，这所有的都是你的？你是他的孩子们。他好高兴地分享给你们。你没有开车去车内看到一些穷人，哦，被感动，爸，我今天看到一些穷人，哦，要不这样呢，我去教会可以找一些弟兄姐妹，那我们可以安排一个去帮助他们的一些服事，然后给他们传福音，你怎么觉得？这是家庭的思想。上帝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不是要拯救所有的人吗？你有归属感吗？你意识到你是他的孩子，所有的都是你们的，还是你在等？有雇主和员工的关系，还是家庭的关系？来，我们讨论小儿子的情况。小儿子 他离开他爸爸。但我想说的与这段比喻有关的第一件事，就是小儿子在他迈出第一步的很久之前已经离开了他的父亲了，他行李不是在那边。大儿子可能觉得他父亲很严格很严肃，他大儿子觉得可能他父亲一直都是仔细看他每一个一件事是做得怎么样。大儿子可能觉得我没有其他选择，我不可能会离开我爸，我太害怕。小儿子是什么？我觉得我父亲太传统的复古的，他限制我的快乐喜乐，这个世界应该有更好的更好玩的。世界外面有一些会满足我的盼望，而我爸爸他只是想控制我，所以离开了他爸爸。他心里好早以前已经离开了他，他之后的路程可被划分成如下三个特点。我们看这些，第一个啊，那应该说浪费，不是垃圾，浪费。浪费了什么？接下来的几年都是浪费，浪费他的才能，浪费他的钱，浪费他的情绪、时间、生命。第二个部分，他当做一个奴隶。他被控制了，他所有的欲望控制他了，他不能释放自己。第三个部分，比如说他吃了垃圾豆角，他妥协了，妥协了，将无价值包换成了垃圾。他身体上和精神上都吃着垃圾。圣经说没有人给他任何东西，他们也给不了。他最渴望什么呢？生命。而且离开上帝的人没有这个。在这时候我想跟你们讨论悔改。悔改的第一步骤是什么？下面他醒悟过来，你们有没有醒悟过来？他开始意识到这个情况有多恶劣，他要跑走离开他。你没有好好醒悟过来，也不可能会悔改。我准备这个布道的时候，我去研究这个悔改这个词。以前学过的大部分是跟希腊文有关系， Mataneo 就是希腊文的意思，下面有那个定义，基本上它的意思就是转过来，挺着往这个方向走，转过来。而且有可能你们听到一些布道关于悔改的这个概念，应该是强调这个挺着做什么什么转过来。但是我发现其实这个词它缺了一个部分， 怎么发现他缺了一个部分呢？我开始研究希伯来语悔改的定义，发现完全不是完全不一样，但是完全有另外一个方面是希腊文没有的。希伯来语是这样翻译的，翻悔、悔改、待会、关系的恢复等等。那我看他叫 shuv， 希伯来语是 shuv 的意思，这样我开始看这个词在圣经还用到什么地方，然后我发现这个创世纪第37章22节，如果你看可以，大家可以跟我一起读吗？好，一起，一二三，又说，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故事呢？约瑟，对，约瑟，而且他的哥哥，那个归还，就是悔改。在希伯来语，他在这边用了什么词？用了 shuv， 悔改。但是想表达什么意思？把他还给他的父亲，弥补他们的关系。有意思，因为你可能写这句话不可能会选择悔改这个词来表达这个意思，但是在希伯来语它就是这个意思。还有什么？没有变。我们一起读，这个是什么呢？这是那个，也是约瑟是在监狱的时候，有一个人，其实有两个人做了梦，他给他们做翻译，然后最后有一个复原之，是什么意思呢？悔改的意思。希伯来语就用了这个词来表达这个意思，抛弃你的父亲，你抛弃你的职位，但上帝还是把你放回去。你还记得彼得吗？他否认耶稣，最后呢，他还是给复原之，不是吗？再看一个，撒母耳记，我们一起看。这个是大卫跟另外一个国家打仗，打仗了，他们在追他们，就是在旷野里面就找到了一个埃及人，然后那个人快死，给他吃了一点喝一点，复原。这个词也是 repent， 悔改，有复活的那种感觉。所以复原、归还、复活，在希伯来语就是代表悔改的概念。是不是有一点不一样？他强调什么呢？当然又要停转过来，但是转到哪里？他强调回来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受欢迎，医治你，复原，这个概念。上帝想强调什么？他不是那种停止那个，如果是跟你回到哪里做一个对比，他想强调你回到我这里会受到什么样的欢迎？ 受到什么样的好处，他强调这个。但是人我们平常看什么，你要停做这个，停止做那个，上帝是对要停止做那个，但是我要强调我是谁，你到我面前来会受到什么，我要医治你，我要改变你，我要把你放回归还了原来的那个位置，弥补我们关系。他是这样的神。回到讨论那个小儿子的情况，有没有发现小儿子他回到他父亲那边之前已经准备了一个演讲？我觉得这个有意思，因为我自己做过了，但是我告诉你没有用。我觉得他至少要赢回一些父亲的支持，打动他，他觉得他父亲是什么样的人，很严肃，可能会惩罚他，但是他就希望我如果打动他，那个惩罚会真少一点点。他想操控，他考一些千言谜语会到上帝那里，没有用。上帝是上帝，你不能操控他。幸好你不用操控他，他的爱好广大。有没有发现父亲那一天从好远能看到一个人来了，他立刻知道是我儿子。我小的时候我妈妈经常去百货大楼，然后呢我和我妹妹哇、哦、觉得太无聊，我们就喜欢跑来跑去，然后绕到那边绕到这边，我、哦、妈妈啊你们去哪儿了，然后呢我们就啊隐藏在这边啊等等等等，然后有时候我跑得太远，然后呢迷路，不知道妈妈在哪儿，在这时候我会安静听所有人在讲话，如果妈妈说一次我就知道是她，一个词哦，就是她，应该是那个方向，我和妹妹就跑到那个。父亲应该也一样，他看到儿子走路的样子，他知道是我儿子，肯定是看不清楚他的脸上的一些特点是这样，但他知道那是我的儿子，有那么亲密的关系。然后在他旁边有一些故宫，在他旁边，我 你想一想，那边父亲他看了这边故宫在看他在做什么，然后突然他跑走，故宫会做什么，跟他一起跑，跑到哪里不知道。开始靠近，他儿子他们才知道，哇塞，是他儿子回来了。儿子回来是什么样的呢？不要忘了，他做了什么工作呢？放猪，吃了什么东西呢？豆荚。没有鞋子，你觉得他衣服是什么样的呢？臭死。父亲在乎吗？他巴不得早一点跟他拥抱亲嘴，我儿子。你回来了，对上帝最重要的最看重的就是这个，你的罪，你的臭，你做过的事情。到儿子呢， 对他最重要的是什么？现在的事情吗 ？No， 过去的事情。父亲跟他大儿子解释的时候，是跟他解释现在，他说他以前死了，现在复活了。上帝最看重什么呢？现在。法利赛人最看重什么呢？过去的。快跟你们分享，你知道最短的经文是什么呢？可以说耶稣哭了。你知道是什么场合呢？拉撒路死了，耶稣已经清楚他也要做什么呢？他也要给他复活。但是我自己觉得他看所有人特别痛苦，非常难过。他当时那段时刻，他能进入他们的痛苦，他们的难过。哦，虽然再过一段时间还是会给他复活，但是他能感觉到他们的痛苦，进入这个情况，然后呢也是跟他们一起哭。这个是我们的神，他已经清楚他要做什么，他已经清楚你现在遇到的问题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他会释放你，他有他的计划，但是他完全不会忽略你现在的痛苦，而且会进入然后跟你在一起哭。这是我们的神，好厉害。我以前听一些人说，你觉得最重要的、最让你最感动的一段经文是什么？然后呢，这个人是一个神学的那个学家，他就说耶稣哭了。我觉得他有一点过分了。我觉得啊，你就选了最短的英文，你觉得哇，这个很激烈，然后呢，就让大家就觉得哇，好深刻的那个意思，我不太懂而已，但是这个人懂啊。然后，但是我发现以后，我真的觉得是这段经文，好有意思。很深刻的意思。我问你，你觉得父亲在跑到他儿子那边的时候，你觉得他脸上的表情是什么样的？失望，不高兴，你这个孩子，你让我们家丢人。No， 你觉得那天晚上在办派对的时候，你觉得父亲的表情、脸上的表情应该是什么样的呢？看他儿子说：“我，你要小心啊，说不定明天我就不高兴。”你还不是完全我的儿子。你心里应该有鬼，羞愧，还是我要你知道，你完完全全就是我的孩子，我赦免你所有的罪，接纳你回来。你觉得那个父亲希望他儿子有什么感觉？羞愧吗？他要他庆祝，你复活了，你回家了，你是我的儿子。小儿子开始跟爸爸说那个演讲，预备了那个演讲，爸爸做了什么？打岔了，他不要听这个，他跟他仆人说：“你立刻去找一个袍子、鞋子、戒指，都给他。”我儿子回来了。这两个孩子不认识他们的父亲，大儿子不认识他，小儿子也不认识他。大儿子就觉得 我是员工。是儿子觉得我可以操控我爸爸，我需要准备这样的演讲。英辉他的一些知识，这两个孩子不认识父亲。父亲是谁？很开的，亲切的，真诚的，睿智的，温柔的，宽容的，仁慈的，主动的，欢迎的，乐于分享的。他喜欢。有没有发现这三个比喻所有的结果是什么？派对，庆祝。那是我们的父亲，他巴不得早一点跟你一起庆祝，他不要你留在你的羞愧，他已经释放了你，你为什么要留在那边？跟我一起庆祝，这不是小看罪，而且是大看恩典。你是看重恩典，不要靠自己。对，你做错了，这跟你没什么关系，这是跟父亲有关系。父亲有多好，他说我所有的都是你的。我告诉你，小儿子他以前不认识他爸爸，但是现在开始认识一点点。他现在爱成为了一种新的粘合剂。让跟我想想一下，再过一个星期后，他去买了一些东西，他在那边的时候买了，碰到一个好以前的朋友，哇，我听说你回来了，玩得怎么样哦？你知道最近你父亲做了什么事情？好多人在他的背后说了一些坏话啊，他什么什么这样那样。你觉得那个小儿子会对他朋友说什么？你最好闭嘴。你不认识我爸爸，我以前也不认识他。爱变成了他们的粘合剂。今天早上我想问大家，你认识你父亲吗？罪会把你带到一个地方比你想去的还远，还要远，会让你付出代价比你想付出的还要高，会占用你比你想的时间还要长。看这两个儿子，问自己，你更倾向于谁？是因为他们不认识他们的父亲，遇到了好多困难，好多误会，没有快乐。你有快乐吗？过多的认识你的父亲。我自己看到这个，我觉得我还不够认识他，但我要更多的认识他。这样的神好了不起。我们一起祷告。父亲，我爱你，感谢 不要误会你。让更多的认识你。谢谢你原谅了我们的罪。谢谢你接纳了我们。谢谢你医治了我们。请你帮助我们看得更清楚你的性格，你的动机，你的爱。赞美你，奉靠耶稣的名。